第一章，他虽然死了，却仍旧说话。第一段，问题，甲。什么挡住亚当和夏娃一家人进伊甸园去？乙。亚伯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亚伯看着羊群在山边安静地吃草，然后他的目光可能越过了羊群，注视着远处那点微弱的光。他知道那里就是伊甸园的入口，有一把旋转的火箭挡住人进去。他的父母曾经住在伊甸园，这时却被赶了出来，连他们这些儿女也进不去了。请想象一下，在这个黄昏，亚伯抬头望着天空，头发被微风吹动，心中不禁想起他的造物主。他心想，要是人能跟上帝重新和好，那就最好不过了。第二至四段，问题：今天亚伯怎样向我们说话？今天亚伯也对你说话，你听得到他说些什么吗？你可能会说，这怎么可能？亚当的这个儿子早在6000年前就死去了，他的躯体也早已化为泥土。关于死去的人，圣经说，死人却毫无知觉。传道书9章5、10节。圣经也从没有记下亚伯说的任何一句话，既然这样，我们又怎能听见他说话呢？使徒保罗受上帝启示，说亚伯虽然死了，却仍旧说话。
希伯来书11章4节说，亚伯有信心，把祭牲献给上帝，比该隐所献的更好，就因信心得了见证。上帝指着亚伯的礼物作证，称他为义人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因信心而仍旧说话。
亚伯怎样说话呢？圣经说，他因信心而说话。亚伯是第一个显出信心这种优良特质的人。亚伯的信心很大，是个活的榜样，可以让我们学习。如果我们向他学习，显出他那样的信心，就好比亚伯仍然活着，向我们说话一样。既然圣经谈到亚伯的经文不多，我们又怎么可以向他学习，显出他那样的信心呢？让我们看看。生活于世界奠基的时期。第五段，问题。耶稣谈到亚伯时，说那是世界奠基的时期，他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亚伯出生时，是人类历史的早期。耶稣谈到亚伯时，说那是世界奠基的时期。
路加福音11章50、51节说，这样，从世界奠基以来，杀害众先知的血债，都要向这一代追讨，就是从亚伯的血债，直到在坛和圣所之间遇害的撒加利亚的血债，都要这样。我告诉你们，总要向这一代追讨。
耶稣所说的世界，显然是指有希望得救脱离罪的世人。亚伯是世上的第四个人，看来也是上帝心目中第一个值得救赎的人。角柱说，世界奠基这个词组在圣经原语的字面意思是撒下种子，指的是人类始祖生下后代。为什么耶稣说到世界奠基时提及的是亚伯而不是该隐呢？该隐岂不是亚当、夏娃的第一个儿子吗？是的，但该隐所做的决定和所做的事却表明他是蓄意反叛耶和华上帝的。按理来说，他和他的父母一样都不值得救赎，没有复活的希望。所以在人类始祖的后代中，亚伯可说是第一个有希望获得救赎的人。回本文。不过，亚伯成长的环境并不理想。 第六段问题：亚伯有怎样的父母？虽然当时还是人类历史的早期，但人类的家庭已经出现很多难题。亚伯的父母亚当和夏娃本来样貌俊美，充满活力，但却犯下大错，蓄意反叛。他们一度是完美的，有希望永远活下去，后来却因为反叛耶和华上帝，以致被赶出了伊甸园这个美丽的家园。由于他们把自己的欲望看得比一切更重要，连子孙的幸福也不顾，结果失去完美的生命，丧失了永生。第七八段问题：甲，该隐出生时夏娃说了什么？乙，当时他可能想起什么？被赶出伊甸园后，亚当和夏娃过着艰苦的生活。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，他们给孩子起名叫该隐，意思是生产下来的。夏娃说：我靠耶和华生了一个男子。他的话可能暗示他想起耶和华在伊甸园的应许。耶和华预告说，有个女人会产生苗裔，这苗裔会铲除那引诱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恶者。夏娃是不是认为自己就是预告的女人，该隐就是那应许的苗裔呢？如果夏娃这么想，就大错特错了。不但如此，要是他和亚当把这种错误的思想灌输给该隐，就肯定会把骄傲这种不完美的特征传给成长中的该隐。后来夏娃生了第二个儿子，却没有用这种夸耀的言语去形容他。他们给孩子起名叫亚伯，意思是呼气、空虚。创世纪四章二节。这个名字是不是反映出他们对亚伯的期望不如对该隐的那么大呢？我们不能肯定。第九段问题：今天做父母的可以从人类的始祖得到什么见解？今天做父母的可以从人类的始祖得到见解。儿女会受你的言行影响，他们是变得骄傲自大、野心勃勃、自私自利，还是爱耶和华并努力跟耶和华建立友谊呢？可悲的是，人类的始祖没有负起自己的责任，为儿女树立好榜样，可是他们的后代还是有希望的。建立信心。第十、十一段问题：甲，该隐和亚伯做什么工作？乙，亚伯培养了什么特质？亚伯和该隐慢慢长大了，亚当很可能训练他们做一些工作，好负起养家的责任。该隐做了农夫，亚伯则做了牧人。亚伯还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不断增强对上帝的信心，也就是保罗后来提到的那种美好特质。请想想，在没有榜样可供学习的情况下，亚伯怎样对耶和华建立信心呢？让我们看看哪三样事物帮助他建立信心。第十二、十三段问题：亚伯观察和沉思耶和华创造的万物，这怎样帮助他建立信心？耶和华创造的万物。亚当和夏娃犯罪后，耶和华咒诅大地，使地长出荆棘棘藜，这些植物妨碍庄稼生长。虽然如此，大地仍然为人类提供粮食，养活亚伯和他的家人。另外，动物包括飞鸟和鱼并没有受到诅咒。山岭、湖泊、河流、海洋、天空、云朵、太阳、 月亮和星星也一样。亚伯无论往哪里看，都能体会到创造万物的耶和华上帝是多么良善，多么有爱心，多么有智慧。
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，自从创世以来，上帝那些看不见的特质，就是他的永恒力量和神性，都已清楚可见，从他所造的东西就能看出来，所以他们实在没有借口。
亚伯怀着感恩之心沉思万物的奇妙，信心不断增强。亚伯也一定拨出时间去沉思属灵的事。请想象一下，他正在野外看羊。牧人的生活很艰难，要走很多路，要领着一群温驯的绵羊翻山越岭，穿过山谷及河流，给他们找最翠绿的草地吃草，最清澈的水洼喝水，最安全的地方休息。在上帝所创造的动物中，绵羊看来是软弱无助的，它们似乎被设计成很需要人类的引领和保护。亚伯会不会因此想到，他也需要上帝的引领、照顾和保护呢？这位上帝可比任何人都更有智慧，能力更高强啊。亚伯肯定会在祷告里把这些想法告诉上帝，结果他的信心就越来越强了。第十四、十五段问题：从耶和华的应许，亚伯沉思到什么？耶和华的应许。亚当和夏娃一定曾把伊甸园发生的事告诉两个儿子，例如他们为什么会被赶出伊甸园。亚伯也一定沉思过相关的很多事。耶和华曾说，大地会被诅咒。看到地上的荆棘和棘藜，亚伯就想到上帝的话真的应验了。耶和华也预告过，夏娃在怀孕和生孩子时会感到痛苦。夏娃生孩子时的痛苦，让亚伯看出耶和华的话是对的。耶和华还预见夏娃会渴求丈夫的关爱却得不到，而且还得受亚当管辖。亚伯在父母身上亲眼看到这些可悲的现实，每件事都让亚伯看出耶和华的话是完全可信的，因此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上帝所应许的苗裔有一天会拨乱反正，消除伊甸园的事件所导致的种种恶果。第十六、十七段问题：亚伯可能从基路伯天使身上学到什么？耶和华的仆人。当时世上没有任何人值得亚伯效法，不过当时在地上具有智力的不单单是人类。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后，耶和华为了确保亚当、夏娃和他们的子孙都进不了伊甸园，就派较高等级的基路伯天使守住伊甸园的入口，并在那里设置了一把不停旋转的火箭。
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说，上帝把他赶了出去，就派基路伯天使驻守伊甸园的东边，又设置一把旋转的火箭，守卫通往生命树的道路。
亚伯小时候可能见过这些化为人形的基路伯天使，他一定能从他们的外貌看出天使能力高强，还有那把不停旋转闪闪发光的火箭也令他起了敬畏的心。随着亚伯长大，他有没有发现基路伯天使由于站岗沉闷而擅自离开呢？没有。智力和能力高强的基路伯天使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坚守岗位。亚伯由此看出，在耶和华上帝的仆役中也有正义和忠贞的榜样。在基路伯天使身上，亚伯看到对耶和华服从和忠心的榜样，这是在他家人身上看不到的。 天使的榜样肯定使亚伯的信心得到强化。第十八段问题，我们有什么充分的理据对上帝怀有信心？亚伯沉思耶和华创造的万物和他的应许，也沉思忠心天使的榜样，结果信心越来越坚强。我们从亚伯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年轻人尤其感到鼓舞，不管家人是怎样的人，他们都可以对耶和华上帝建立真正的信心。今天我们也看得到四周的奇妙万物，读得到整本圣经，还有许多信心的榜样。我们的确有充分的理据对上帝怀有信心。祭物蒙悦纳。第十九段问题，随着时间的过去，亚伯明白到什么？亚伯对耶和华的信心越来越大，所以很想用行动表明自己的信心。可是一个凡人可以献什么给宇宙的创造主呢？上帝当然不需要人的任何东西或帮助。亚伯渐渐明白以下真理，只要动机正确，把手上最好的献给仁爱的天父耶和华，就必定蒙他悦纳。第二十、二十一段问题，甲，该隐和亚伯各自向耶和华献上什么祭物？乙，耶和华有什么反应？亚伯打算献绵羊给上帝，他选了羊群中头生的，也就是最好的羊，连同羊的最好部分献给上帝。该隐也想得到上帝赐福和悦纳，所以也献一些谷物给上帝。但他的动机跟亚伯的不一样，他们献上祭物时动机就显露出来了。亚当的两个儿子献祭时，也许都是在坛上用火烧他们的祭物。当时基路伯天使是耶和华在地上唯一的代表，也许他们也看到亚伯和该隐所做的事。耶和华对这两兄弟所做的事有什么反应呢？圣经说，耶和华看重亚伯和他的祭物。创世纪四章四节。至于上帝怎样表明他看重亚伯的祭物，圣经却没有说。第二十二、二十三段问题，耶和华为什么看重亚伯的祭物？上帝为什么看重亚伯的祭物呢？是不是因为祭物本身的关系呢？亚伯献了一头活物，包括活物所流的血，而血则代表宝贵的生命。亚伯明白这样的祭牲是很宝贵的吗？几千年后，上帝才吩咐人献上没有瑕疵的绵羊羔做祭牲，用这件事来预示他完美无罪的儿子，即上帝的绵羊羔会牺牲生命，流出宝血。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。因此亚伯应该不太清楚祭牲预示什么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亚伯献了手头上最好的。蒙耶和华悦纳的不单是祭物本身，也是献祭的人。亚伯之所以献上祭牲，是因为他爱耶和华，对耶和华有信心。第二十四段问题，甲，为什么说该隐的祭物本身没有问题？乙，今天很多人怎样跟该隐相似？该隐就不一样了。耶和华看不重该隐和他的祭物，创世纪四章五节。这不是因为该隐的祭物有问题，上帝后来颁布的律法也容许人献上谷祭。圣经说，该隐所做的是邪恶。
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说，不要像该隐，他是源于恶者的， 杀了自己的弟弟。他为什么杀弟弟呢？因为他所做的是邪恶，他弟弟所做的是正义。
为什么呢？该隐显然认为表面上虔诚就足够了。他对耶和华缺乏爱心和信心，他后来的行动就表明这一点。今天很多人也跟该隐相似。第25-26段问题甲：耶和华给该隐什么警告？乙：该隐却做了什么事？该隐看出他得不到耶和华的悦纳，有没有向亚伯学习呢？没有，他很愤怒，对弟弟怀恨在心。耶和华查看该隐的内心，看出了这一点，于是耐心地劝导他。耶和华警告该隐，要是他这样下去，就会犯下严重的罪。不过，要是他改正过来，就会受显扬。该隐没有理会上帝的警告，反而把信任他的弟弟骗到郊野去。该隐袭击亚伯，还把他杀了。因此，亚伯可说是史上第一个为信仰受迫害的人，是第一个殉道者。亚伯虽然死去了，但他的故事并没有到此为止。第27段问题甲：为什么我们可以肯定亚伯会复活？乙：我们怎么做就有机会跟亚伯在乐园相见。亚伯的血仿佛向耶和华呼喊，求上帝为他伸冤。耶和华上帝伸张正义，惩罚邪恶的该隐，照他所犯的罪给他报应。更重要的是，亚伯出于信心的行动，也仿佛对今天的人说话。亚伯活到100岁左右，虽然在当时来说他的寿命并不算长，但他的人生却充满意义。他知道自己得到了天父耶和华的爱和嘉许。我们可以肯定，亚伯正活在耶和华无限的记忆里，等待着在地上的乐园复活，享受永生。你会在乐园遇见亚伯吗？要是你细听亚伯对我们所说的话，并决心效法他，显出信心，就有机会跟他在乐园相见。请想想，今天亚伯怎样向我们说话？做父母的可以从亚伯的父母得到什么见解？耶和华创造的万物，他的应许，以及基路伯天使怎样帮助亚伯建立信心？你希望怎样效法亚伯显出信心？